洛杉矶 AM 1300-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空中有三位王牌嘉宾啊，他们共同打造了暖心微电影《别来无恙》，让我们欢迎主演、导演和制作人蔡顺杰导演、何婷婷导演，以及我们的制作人王兆哲老师，欢迎三位。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杰。
我是婷婷。
我是这部片的制片，然后赵哲老师。
其实三位都是老师是吗？除了顺杰是演员，
除了我之外，
平时都是在学校教书吗？
对，我们教健康教育，教表演艺术，然后我们也带学生拍电影。
哇，好棒哦，带学生拍电影哦。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哈，现在只听到他们的声音啊。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王牌嘉宾来一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石头剪刀布哪位要先开始？
好，那我们就依照我们现在座位的顺序，从我这边开始过去好了。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顺杰，然后是这次《别来无恙》的主演以及故事中的真实人物这样子哦。然后一直都是以演员跟表演艺术者的工作，在台湾的艺文圈里面然后在做舞台剧，然后还有自己的剧团在经营这样子。然后也很开心这一次《别来无恙》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么好看的故事跟这么感人的画面，也谢谢这次的国际影展让我们得了一个评审特别奖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顺杰。哇，这个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然后呢他又是里边的主演，然后呢他还是这个导演之一哦，真厉害。
那个导演之一等一下我会讲我们为什么会有双导演这件事情。
是，好，那接下来那个双导演的导演之二啊，之一，
最大的导演
对，大 boss 来了。来，何婷婷老师。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婷婷。那我是这部就是《别来无恙》的导演。那其实我自己在学校教书，然后我也带着学生拍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次非常的特别，是因为我基本上我通常就是学校跟工作，就是应该是说我不太会把它放在一起，然后这次刚好是拍学校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所以这次就很难得，就是我基本上我的剧组都是用在学校的，就是还没有毕业的国中生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创作也让我有一个很新的一些体验，然后包括自己导演，然后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剧组，然后又邀请我们的校友担任主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所以也很开心，就是能够在这次的作品当中能够有一个很新的一个突破这样。谢谢。
第一次听到学校的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然后自己导自己演。哦，对， by the way， 婷婷老师也出现在这部片子里面哈。
对，
他也是主演之一。
他也是主演，真的是主演之一。我等下来具体扒一扒啊，这个有关于双导演跟双演员这件事情哈。
没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真的是每部电影都缺不了的一个灵魂人物，那就是制片人了。哇，制片人其实也是幕后的。不是黑手啊，大 boss。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赵哲老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在台湾的大同国中那个从事影像教育已经有十多年出头了，因缘际会之下就是认识的毕业校友，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非常专业的演员，然后也是剧场的一个导演，然后也做了很多很优秀很棒的作品，然后在因缘际会巧合之下，他跟我们分享他国中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们知道原来学校之前有那么用心的一个前辈值得我们学习。那因为两位导演都很优秀，然后第一次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合作，然后整个过程真的很感动，就是一开拍他整个完全进入情况，然后他那种渲染力跟情感真的是，就算我在旁边就是制片的角色，我看了也是很 shock 到这样。谢谢。
谢谢。好，谢谢制片人啊。好，这里边啊真的我有很多个问号啊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们在海外来自五湖四海哦，包括我自己。
五湖四海。
某一湖。
接兄弟接姐妹。
对，我来自某一湖。好，请问大同国中是在台湾的哪里？
彰化。彰化园林。
好，没去过。
欢迎来，
谢谢。
我带你吃很多好吃的。
太棒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真的，云林真的很多美食。
毕业20年了，这一刻在踏进校门，心中最期盼的，就是能够再见上你一面。
这部微电影《别来无恙 You Are In My Heart》是改编自顺杰导演与恩师彭逢春老师的一段故事。男主从小家境贫苦，在国中的阶段呢，幸运地遇到了将自己视为己出、悉心照料的导师，也让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在他无力缴交昂贵高中学费的当下呢，老师拿出了自己的一笔钱，帮助他追求人生的梦想。从此呢，这位学生的命运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部非常暖心的作品哈，也获得了2023年三好微电影的评审推荐奖。每个人心中都有遗憾自己未能亲口对他说声感谢的人。其实像婷婷导演，您当时知道了顺杰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又是什么推动了你要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呢？
其实那时候听完顺杰讲完，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很感动，因为其实在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其实好像少了那么一点就是感恩感谢，我觉得在现在的一个氛围底下，所以我们就更感觉到其实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要去懂得珍惜身边的人，然后我们也希望把就是这样的一份就是对人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让更多人去理解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听完我就觉得哇，我如果那时候就有一个心愿，就觉得说啊，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把它拍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一直都因为有工作，所以就一直放在心上。但是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有一个机缘，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把这故事写出来。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心愿，就是那时候顺杰跟我讲到，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会想要尝试表演，是因为他在我们学校的活动中间舞台，然后第一次上台演出，然后他就爱上表演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很想要让他回到自己当初第一次表演的那个舞台，对，就是一个心愿。所以那时候就在可能我觉得蛮多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刚好就是这个时间点，然后好像也是一种上天的启发吧，就觉得我好像这时间一定要把它拍出来。所以那时候剧本其实是我觉得没有花太多时间，因为它就等于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然后我有把它做一些不一样的设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蛮顺利的，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说蛮原汁原味把当时的故事然后做一个重新的编排，对，然后也在就是当初的校园，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出奇的顺利，虽然很累，但是真的还蛮顺利的，然后在过程当中充满了感动。
其实呢，三位老师现在他们接受访问录音的这个现场就是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是戏中的那个场景之一吗？
对，戏中的场景。
然后呢，我也收到了，顺杰找到了一张旧照片，是不是？是，
对啊，
当时跟彭老师，
跟彭老师在就是
片中的这位
原型人物
，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点，就是切在我国二想要走表演的那时，就是让我有表演想要往演员方向走的这个时期，然后跟老师的缘分越来越深这件事情，就刚好很瑟瑟发抖的跟老师拍了这张照片，这样。
很瑟瑟发抖的，现在已经是在舞台上发光的演员。
对啊，对啊，对。
你以后想要当什么？
我其实很喜欢演戏的感觉，我想要当演员。
你真的很喜欢演戏哎。
好，那我们请小杰回答。
我也看见了自己慢慢的在进步。
好，你答对了。
开始有自信。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也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开始觉得学校是个充满温度的第二个家，而我的老师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一样。
你知道这条叫生命线吗？人的命运呢，好像出生就注定好了，但老师不会放弃你，你也不能放弃你自己，知道吗？
我一开始是看微电影嘛，别来无恙的微电影、嗯、那这个里边的老师是一位女老师，我现在看到真人才发现原来是一位男老师，所以我刚才愣了一下哈。好，来制片人请问您哈，婷婷老师出演女主角是毛遂自荐还是迫不得已？
其实拍摄这个时间相当的短，因为我们都知道顺姐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大家也都在忙，然后就有一次校长就找我们，然后有一个校友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大同毕业的，他校友会理事长，他希望我们可不可以帮一下校友会做一些宣传，然后后来隔了一下下，然后后来学务处又跟我们联系，就说啊，那个毕业典礼要到的，那希望我们，因为我们在学校有带孩子，有带影创社嘛，那希望这次的毕业典礼一样，希望能有一部影片可以去有一个毕业的一个意涵氛围的感觉，所以婷婷就突然把校友会毕业的顺杰，然后那个毕业典礼就突然把它串起来。那但是我们的工作同学必须是九年级，他们五月中会考完，然后距离毕业只剩一个月的时间，
应该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它有后置。
对，
所以这两个礼拜的时间，这个灵感突然把它串起来，可以用这个故事来帮校友会，也可以在毕业典礼做一个呈现，然后也把顺杰当初在大同受到老师照顾的故事，在这个 moment 就是毕业典礼这个氛围底下，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们毕业啊是经过很多老师的浇灌跟栽培，然后让不管是师长也好或同学也好，让这个时刻会特别的有意义这样。所以在这两个礼拜，当然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老师嘛，所以我们左思右想，好像就只有婷婷老师有这个办法，因为其他老师平常也要上课，那可能就只有他，然后他最了解这个故事，他跟顺杰最了解这个故事。对，那我们请婷婷老师补充一下。
对啊，
就其实那时候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在学校做电影，它其实完全没办法像外面剧组的那种，就是可能我想要什么时间拍就什么时间拍，我们就完全要配合学校工作的时间，比方说我们都是什么午休的时间，然后自习课的时间，然后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短，然后超级无敌难拍的情况，所以我基本上不太有机会敲到演员来演这个角色，因为那时间太奇怪了。对，所以我自己就想说，不然我自己跳下来演。那因为我之前也是念过戏剧，所以当时我会蛮紧张，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习惯我自己导，然后我一定要看画面，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我想要拍到细节的人，但是我跳下来之后，我变成我自己没办法去看到我到底演的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其实算是毛遂自荐呢，还是说
都有，
应该是说。我想要应该是就是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但是我也很想要重拾当时曾经有当演员的这种机会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克服的事情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接下来才会衍生出双导演这件事情。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跟顺杰搭配非常顺，虽然时间真的很赶到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想象这个片子怎么出来，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它是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这样子。
就是双导演产生的机缘就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本写完之后，其实我看完了本，我的当下是只有一个想法，我说应该只有婷婷老师可以演我的老师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像我的国中的老师那样子，是很温暖的，然后是给学生的爱是那种无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发讯息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就是亲爱的，就你应该就只有你可以演我的老师这个角色，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些我知道他很担心很担忧的很多的事情嘛，因为毕竟他太习惯需要看到画面的安全感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别怕，有我在。对，但是呢通常我就是拍完了我的主戏之后我就不在了不是因为 我要回台北，
他要上班，
要有工作，所以我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天拍完我所有的戏份，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演出进剧场的那时候才补拍了我剧场的 最后的一段戏，就是你们有看到开场的时候，不是我在那边说你的梦想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一个，那是我们真的是在我的今年五月份的告别的舞台剧演出之前的试妆台的妆台跟首演完之后，我很累的状态之下，我们就是亲爱的，快点，我们抢拍抢拍，我们这一部片真的是用抢时间抢出来。
哇，听上去好刺激啊！
好刺激哎，
真的很刺激，
而且几乎就是不 NG 哎，我们就是一次就过，一次就过，一次就过。
哎，其实说到那个剧场的那一幕戏哈，其实那个我的落泪点就在那里，我的落泪点就在于顺杰老师放了一张票嘛，放了一张票在一个座位上。对，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眼泪就没有止住啊！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寻找我的泪点YouTube 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吧，是不是？
嗯，可以
看得到。像心中也是总有一个位置你会 reserve 给某一个你特别感谢的人，那个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不管那个人在不在。
这个仪式一直都在我的剧场演出的作品里面都有做，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我从我三合院剧社第一次的演出到回来家乡演出，不管是哪一个场地的演出，我都会有一个位置是放一张贵宾券，然后留给我老师，我希望他可以来看戏。可是他有没有来呢？我觉得那种感受好像是他都有来看，就是他很忙哎、欸，他已经离开十几年了，然后每次我要呼唤他，他都要请假下来看戏，很忙呢、欸。
对呀、啊，对呀、啊啊，他一定有看得到的。
嗯，对，就是这个仪式，然后我觉得就后来就会让这个仪式又更加在这一部影片里面加分。
嘿，老师，我回来了，谢谢你让我成为我现在的自己。
国中毕业之后，我每一年都一定会去老师家拜访。就是做客嘛、然后去想到有回来、因为那时候念书在台中、有放假回来，或者是甚至上了大学之后在台北、我只要有放假回来，老师有空的假日，我都会去看看老师，然后逢年过节啦、或者是什么中秋节送礼啦、都一直在、然后是真的是有一年突然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师母，就是老师的太太、师母的脸色怪怪的、然后问了师母，我就说哎、奇怪，老师呢怎么没有看到他的人、然后师母就随便很随便的找了一个理由搪塞，就说哦，他去高雄了。我说啊，老师过年期间没有在家里，去高雄干嘛？老师的老家不是在苗栗吗？他怎么去高雄？他说哦，他去高雄同学会。我说啊，同学会、老师的同学会啊，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然后可是我又觉得那个他的脸色是沉重的、然后后来我才觉得说师母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因为我看了老师的鞋子也在家，然后应该是在家里吧，怎么会是这样？后来那个师母才真的忍不住了，他就上去二楼他们的房间，然后就听到在讲话的声音。后来我那时候上去看的时候、其实老师得口那个癌症的时候，他一直都恢复得很好，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有一年就是病情急转直下，就是我后来就是觉得死亡这件事情太靠近。后来那时候师母下来的时候就说，那个其实老师在房间休息，然后说哦，那个老师是生病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是身体不舒服这样。然后后来我再上去看的时候，就是老师就是已经瘦到四指，你看到那个照片是很有肉的，对不对？
对，是。
后来我再上去看的时候，他应该是做化放疗，太难过，就是四肢是真的是剩骨头的那一种，然后脸整个凹进去的，躺很虚弱躺在床上。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我就真的不行，我就崩溃的哭着。然后刚好老师走之前的时候，刚好我又在排练。我的剧团的第一次要演出的作品，2011年的时候要演出的一个在一个台北艺穗节的演出叫做纸飞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跟老师说，老师你们要上来台北看戏吗？ 然后老师那时候就说有时间就去，然后呢在演出前，老师是七月走的，我的演出在九月，所以就是老师就来不及去看到，所以我才会有开始有这个仪式，就是在为第一排第一个座位放上一张票给老师来看戏。
在我的心中，这个位置永远为你保留。
王牌驾到！
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三班老师聊天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婷婷老师，因为我看到婷婷老师好像在，是不是有分享过，就是在拍这个师生互动那一段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焦虑，为什么？
因为他距离要播的时间好像只剩下四天吧，就是好可怕。然后因为我还要后制，然后那个时候又因为其实这个剧本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有20几场，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师生在冲突的过程之后要和解，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其实中间加了很多的事件，但因为时间实在太短，所以我全部把它浓缩在其中一场，所以就等于是说我必须要在一场戏里面去做出好像他们相处了可能半年啊一年，然后慢慢的变得可能刚开始是一个互相有冲突，最后会互相非常扶持的一种情况，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戏的那个转换，其实对我来讲，第一个是很有压力的。再来就是我们只有2个小时要拍掉全部，对，就是很可怕，就是因为它的镜数很多，然后它的那个时间流逝感很多，所以我觉得天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我需要设计很多很到位的东西，然后很精准，然后不能够 NG 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就是这间教室有一半是就是不能够被拍到的，所以在整个镜位设计我只能拍某一个角度，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考验，就是我能够受，就是我只能受限在某个角度上面拍，然后我又必须做出可能半年的一个师生互动的一个，就是让他从一个很陌生到一个很靠近的一个情况。当时顺姐没有在我旁边，然后
说在台北，那时候回台北了。
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的学生在现场， okay. 然后所有的拍摄的人员，可能摄影师啊、剧照或者是副导，全部都是9年级，就国三的同学还没有毕业。然后还有我的演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完全相信他们。对，就是好，我们就来吧，2个小时就2个小时吧，我们把每一个镜头做好。然后可能现场也有很多道具啊，然后有一些灯光要去做不同的调整，我们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应该上天一直在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每颗镜头其实都拍得很顺利。虽然时间很赶，然后我觉得刚刚好2个小时过去，我们所有镜头都拍到，然后几乎每颗镜头都是我全部剪在正片里面用得到，都没有浪费掉，这样子。
哇，我要确认一下，我刚刚耳朵没有听错，请问您刚才说的就是一打光，还有在旁边帮忙的都是国中生？
国中生，
对，都是学生。
都是国中生，
我的小学弟妹们，
哇！然后基本上很多镜头就是一次过，
对，
在拍摄期间经常是卡什么午休啦，中间10分钟休息的那种碎片时间完成的，
对，没错，
会有钟声那种，
还会有钟声做这个背景的那种，
没有错哦。
那我想问一下，那您这个后制剪片啦、调色啦、配乐啦。也是您自己完成的是吗？
哦，对，我自己完成，对，没错。
这个很难想象，完全是自己动手来耶，
就是敲钟敲到钟爆掉的概念。校长兼撞钟嘛。
对，
刚刚只是我一边听一边了解到的情况哈，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制片人了，那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您在这边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其实就像刚刚听导演讲的，真的非常非常极度零碎的时间，然后没有任何 NG 的机会，然后甚至可能在1分钟、在2分钟就要打钟的，所以就会赶快跟那个婷婷老师，然后跟同学讲说没有机会 NG 的，就这1分钟就把它拍完，然后就 close 了，因为等下钟声一响，同学一下课，哇，整个对就吵闹啊，就没有办法再拍的，所以真的是在非常夹缝当中把它催生出来的。那也很感谢，就是观众也好啊，然后有参与的人，然后包括社区民众，他们之后给我们很多的回馈，就是真的很不可能产出的作品，然后在校友会当中播映，在毕业 演演国艺，然后接下来又参加国际影展，我们这种零经费的，然后非常急促的时间，居然可以得到国际影展的一个肯定，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样。
对，有参加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嘛，而且拿了这个评审推荐奖。嗯，
对、
啊。那有没有很开心？有没有收到更多的 feedback 回馈？
就是看到有入围那一刻，其实是超级，应该是说不可置信的。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朋友有参加，然后我们就觉得这影展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又特别是剧情片，然后大家入围都是超级厉害。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我觉得当然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打动了大家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更需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部片。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希望，应该是说，因为也因为得奖了，所以就更有一些机会能够做一些放映。然后其实有很多人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是因为其实自己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曾经在生命当中帮助过他的人，只是可能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感谢他，或者是说自己好像还没有找到机会。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或者是说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遗憾。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放映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回馈都来自于可能自己的校友，或者是说曾经在就是同样这片土地长大的人，然后又或者是说，其实有非常多自己的朋友都是可能现在都是从事艺术的创作，可是他们都会想到说，对，他们小时候就是可能遇到某一些真的能够支持他的人，他才有办法去坚持这条不容易的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触角蛮大的，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当过学生，对，然后大家也都回想起过去自己成长的一个经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互动。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蛮大的收获就是我懂得去相信学生的能力。对，因为刚开始会觉得哇天啊这东西好难哦，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不管了，反正他们拍怎么样，反正我就是接受了，因为至少他们的能力他们都尽力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表现得比我当初预期好很多。对，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就是非常难忘，然后也觉得还蛮引以自豪的地方。
嗯，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第一个学期的注册费。
这太多了，我不能收。
没关系啊，等到你长大之后赚钱还老师就可以了。
真的
没有没有，你一定要收下，因为老师只能够陪你走到这里了。
顺姐，你还记得那个时候老师发现了你的真实家境之后，当时对你非常的关心，你那个时候那一刹那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
有一种心里的一半的爱被填补，就是因为我是单亲的家庭，就是我是妈妈带大的，然后一直到老师的关心开始变得好像他知道我心中缺了一块被爱的成分，所以他去当起了那个角色。所以也就变得我跟师母还有跟他三个小孩到现在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当毕业影片那时候叫做
淬炼
的时候，我就传给他们看，他们看完的时候就已经很感动了。到别来无恙这部电影在剪成要参展的时候，然后再传给他们看，他们也没有想到现在还有人会记得他的父亲，因为他毕竟他爸爸已经走了这么久了。然后就说谢谢，他说谢谢这部影片让他们一直都觉得父亲没有离开过这件事情。我也说我觉得老师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真的是很温暖，很有意义的一部戏。
对，就是父爱啦，我觉得是心中的那一块父爱的成分被填满了，所以才会不管毕业多久，一直到老师离开，其实每一年都一定会有三四次见面的机会。就是每一年我固定的行程，就是除了陪阿嬷陪我妈，还要去看我老师。那时候的行程会塞很满，就是这样。回来家里根本没有休息，好不好？都在忙，然后忙拜访长辈这件事情。
真是个好小孩。我记得在一次那个电视访谈当中啊，顺姐有提到自己的演艺经历当中，就是有一次让你感受到、感悟到哈，这个善与恶有一线之隔。可不可以聊聊这件事情？
应该是我在剧本创作跟导演的 戏的某一天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影片当中，不管任何的影片当中看到的好人跟坏人，其实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好人或坏人，因为你的善，你只要多了一个邪念，它就是变成恶，只是你好像用很善意的方式说，举例来说，哇，我觉得你今天好美哦。可是你看我们在讲好美哦，可是我的语气不一样了，那其实就是一种恶意啊。我只是用好听的话去贬你嘛，去酸你也好，去伤害你，或者说，哎呦天哪，你这样的行为，哎，你的家教真的教得很好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忧郁症或躁郁症？其实都是来自于这种善跟恶之间，好像用善意去包装你的恶意。可是真正的恶意，它其实有时候是善意，它也不是说真的要害你，而是它真的是，我就是现在立刻要阻止你，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可能长辈嘛，长辈比较会做，就是比较跟你恶言相向也好，可是那都是出自你的爱，我才用恶意去让你，去吓到，去制止你。那再来就是在同侪，可能到了你现在社会上的工作，我的同侪也好，或者是就是太多被我在背后捅刀了，然后到后来才后知后觉的知道说，哎呀，我身上好多剑啊，哈哈，自己拔掉，才知道他们原来人的善跟恶是出自于你发自什么样的心念去看这件事情。那这个心念回馈给你的，或者是你所说出来的言语的力量，是会对于另外一个人接受到的，不管是伤害也好，或者是爱也好，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一个人发出的信念的磁场。那到底是你要对这个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棒，突然间我觉得我们这个访谈节目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我们现在是充满了一种
对
祥瑞之气。
是，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心灵的访谈，知道吗？
我们的心灵一起提升了。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呢，这个岁末年终啊，因为马上春节也快到了哈，春节将至，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个心爱的人还有家人啊一起相聚了。那新年新希望嘛，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送上祝福好不好？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想对你们感恩的人，感谢的人，想说的一些话，哎，也可以在空中一起送上。好，我们 Lady First 好不好？婷婷老师先来。
Lady First。
我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能够有勇气去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很需要去做，然后可能自己一直都可能太忙，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在某些情况就是忘记了。我觉得特别是感谢这件事情，因为它可能不一定真的来得及，对，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想到自己就是身边那些平常都在帮助自己或者是陪伴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能够好好的对他们说声感谢，谢谢。
那新的一年，那希望后疫情时代世界应该是要变得更好，但是战争正在持续的进行，希望大家彼此多一些理解，然后多一点的爱，然后多一点的包容，让每个人的生活，让世界呢可以越来越好。
好棒，好，顺杰。
2024的新年快到了，然后再就是要迎接我们的农历年嘛，我们的中国的新年就是龙年，也希望大家可以龙飞凤舞的去过很美好的新的一年，然后期许自己跟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健康最重要，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太重要太重要了，尤其我们又经过了疫情，然后现在病毒又不断的在变种，变成一种流感啊什么的，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心灵也要健康，也期许我们明年夹缝中偷时间求生存的我们三位，我们可以再拍出一些感人的作品，然后去让在这一个时代的大家去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爱。
哇，太棒了，太暖心了，这个世界还有爱，这个世界还有真善美，请永远保持正向，希望就在眼前。
对，
再次感谢我们的微电影《别来无恙》的主创人员做客我们的节目空中，大家记得一定要上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搜《别来无恙》，一定要去看一下这部微电影。
没错，
好，大家听到了，我们广播已经开始了。
学校的广播。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老师上课，我们要下课了，拜拜。
好了，同学下课了，
下课了，拜拜，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一岁蝉鸣声叫醒了熟睡，日落下沉醉，光透过我指尖消退，展开涟漪心如潮水，让时间不再乏味，晚风轻轻吹，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一口夏天的陶醉，阳光真明媚，我和你刚好搭配，加点和你刚好搭配，加点冰。